非常感谢红云长老跟李老师还有会长们大家促成这个因缘。时间很宝贵，我想我们来探讨导师对龙树学的阐发。导师曾经说，大家只知道我非常推崇龙树菩萨，但是呢却不知道我推崇龙树菩萨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来稍微了解一下，到底龙树学对于我们修学也好，或者是对于佛教未来的弘扬也好，它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色。好，那我们请看讲义 B 01页叫目录这里我想分成几个方向来探讨第一个，导师先提到要怎么样复兴佛教。那复兴佛教，我们大家都想说能够让正法久住，但是呢到底要怎么样复兴佛教，要把握哪些要点。第二就是复兴佛教里面导师有提到初期大乘佛教之行解，那这个行解由龙树菩萨里面的深观广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指南。那龙树菩萨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第二项是龙树菩萨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第三龙树菩萨的著作很多，有深观有广行。那有一次我在佛学院教中论的时候，导师说教中论的话不要只有讲中观不要只有讲中论。我开始的时候听不太懂，我想既然教中观不讲中论，那还有什么好教呢？导师说中论这是一个深观，但是呢你要配合大智度论还有大臂婆沙论的广行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龙树学再来第四，中观中论，中论不是只有理论它是要观行，就是要实践所以不是只有嘴巴说说而已必须要付诸于实践，所以理论与实践要配合。再来第五中观它主要的思想以深观为基础，那主要的内涵呢就包括缘起、空性、假名、中道在第六，导师把这整个中观学归纳为有四个主要的经义值得称叹的经义。那第七就是在这个深观的基础上要修学广大的菩萨行那龙树菩萨所称叹的精神，菩萨精神有哪些导师有提到三项，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说那另外第八就是因为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思想非常庞杂，除了有佛法传来的还有部派大家的思想分歧，还有印度本身的宗教这个本土的宗教有外道啦等等的衍圣行，初期大圣经又有各种不同的法门有文殊啦、般若啦、净土啦、华严等等，讲的不太一样，那如何把它做一个条贯那个整理起来，所以龙树菩萨算是在这方面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那对这么多的经典、这么多的思想，如何来判摄包括完整的佛法，而不是说只有取其篇，那要概全，那不是这样子，给他一个恰当的定位，能够融贯所有的佛法那这里面就提到大智论对佛法的贯摄与修学的指南 那另外导师从龙树学里面澄清了有一些古来的误解还原经论原来的真意。另外就是依着大智论十住毗婆山还有早期汉译典籍来判断哪些是初级大圣经这个也可以看出导师的功力经典这样子流传那么久，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已经在流传了，怎么样判断哪些是早哪些是后等等的导师也借助了早期汉译的佛典还有大智论十住毗婆沙论，它里面引用了很多的阿含还有初级大圣经导师来借这个来做一些判定那最后导师晚年的定论，这在永光集里面有一段话说因为有人误以为说导师的大圣三系的思想啊，或者判摄印度佛教或者是中国佛教是以月称为依据导师为自己说几句话我想今天大概从这几方面我们一起来探讨好，请看 B02 的讲义因为讲义有24页啦，但是我们只有60分钟，所以平均一页只能2分半不到那我只能偷工不减料好，请看第一复兴佛教之良方。导师在民国31年早就提出来要怎么复兴佛教，就提出三个就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第二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这里的根本佛教就包括了阿含，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课程的安排就是请开山法师来介绍阿含经，主要就是阐扬这个根本佛教之淳朴第二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这里的中期佛教指的是初期大圣初级大乘佛教。那初级大乘佛教，所以我们有请圆颇法师来报告初级大乘那另外就是龙树菩萨的般若中观这是修行跟义解但是里面泛化之机应甚，那这个泛化导致在晚年的时候把它改成天化因为泛还是清净的啦但是天化有一些已经是欲界的那个比较贪欲的所以改成天化会比较合适那第三就是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这后期佛教就包括唯识啦如来藏这些那这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一起探讨导师说如果能够把握这些那大概可以复兴佛教而倡佛之本怀那因为里面有提到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这个能够作为复兴佛教的良方，所以我想就针对这一点从龙树学的般若中观来看看导师注意到哪些问题可以作为我们修学还有复兴佛教的参考好，第二那既然是龙树学，那龙树菩萨是怎么样一位人物呢这是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圣论师，在他之前没有人就是具名又对大圣经的注解也好，或者是在中经论也好没有人做这样的统摄的贯通那龙树菩萨他有哪些特色呢？你看在刮虎一的倒数第三行当时面对的环境是印度的神教，第二佛法流传出的部派，佛法有加个括号这个就是包括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这声闻佛法这边还有第三大圣自身的意义，大圣本身那时候的经已经流传很多了 所以面对这么样一个庞杂的思想，有必要加以分别抉择贯通而确定大圣正义的必要。龙树菩萨就是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啊，成为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论师。所以龙树菩萨被尊称为八宗共祖，而他的大智论又被称为佛教百科全书，在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啊。那我们看瓜胡二，龙树菩萨他有纵贯南北的特色啊，他出生于南印度，那又在北方修学。那南印度的佛教有重修行，北印度佛教也得有重教理，要论比较发达啊。那南印度有初级大乘经，所以龙树菩萨他本身有经随方救援的特色，又有论严密的教理，所以在大智论里面你可以看到很精彩的故事，非常生动的譬喻。那论条理有时候又得理不饶人，这个非常惊艳，能够这样子经论并通，南北通贯，这非常不容易。但是他这样子的论述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这个都是与一切论义是与修持有关。好，再来第三，深观与广行的综合才是完整的龙树学。那深观如第三页这里有抉择深理的，以中论为最主要。那分别菩萨广大行的有大智度论，它是解释般若经，那另外还有解释华严实地品的十住毗婆沙论。那能够把深观跟广行综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龙树学。所以瓜胡二印度佛教思想史，龙树被称为中观派。那既然以中观 为这一学派的名称，所以中观论它是一个重要 的一部论，受到重视，是值得我们留意的。而龙树菩萨是大圣行者，本于深观而修广大行，所以更应该从大智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去理解大圣的全貌，而不是只有中观，也不是只有行，要深观跟广行。好，接着我们看第四，中论与中观。我们看第二段，曾经有一位居士去见导师，那他就说：“哦，导师，你的这个中论写得非常好，中观经论啊，中观论中讲起很好，那把一些部派啦，就是破的淋漓尽致。”导师怎么说呢？不要只破别人啊，要破自己的烦恼啊！这中论不是在破别人而已，因为破自己的烦恼那才重要啊！所以我们看看这里龙树菩萨做众论，那当然有些时代的背景，但是他最主要呢是破除自性见所以导师就说，我们要审视自己的见地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在自性见中过生活在中观里面经常会出现自性这个语词我想就先简单来定义一下这自性的意义自性在梵文来说它是 swabhava 它就是自有的意思，自己有，自己就存在了。那既然是自己就存在的话，那它就具备第一个特性，就是独一，它不需要因待其他的因缘这是独一。所以自性的第一个定义就是独一。第二个，它是恒常不变，因为它自己就成立了嘛如果因待其他因缘，其他因缘一变化，它自己就跟着无常变化了。所以它只要自己存在的话，它独一而且是可以恒常不变的。第三，既然是自己 又恒常不变，又自己就存在，所以它具有主宰性。所以自性的有三个特色，独一，恒常不变，第三主宰性。这个就是一般对我的定义啦。我就是独一，恒常不变，主宰。但是龙树菩萨看出来，世间的一切法其实都是众因缘合合而起啊，并没有那个独一性，没有恒常性，没有主宰性。所以我们众生因为无始劫以来这种自性见经常会有这种我的想法那这种我执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破除的所以导师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把中论看为只是专破外道跟小圣那古人说三论辨破外道小圣，就是辨惑自心，其实就是要反省自己那中论的关门是关破自性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佛法的重心三法印，诸行无常，它就是破自这个自性或者我的这个恒常不变嘛，对不对？诸法无我，就是破除这个独一无我不是独一的我再来，你这个破除贪嗔痴永尽，那才能够涅槃寂静嘛。所以我们要了解中论，这个是在破除自己的烦恼执着凡是执着时有的，那这统统破斥不要死守章句，只晓得这一颂是破这个部派，那个颂是破那个部派。如果不晓得检点自心，不知道随机活用的话，那就失去龙树菩萨的本意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页。那配合身观要身观的话，就我们要从我空法空来下手那佛典都有提到空嘛，那在阿含的空、部派的空、波罗经的空、龙树菩萨的空，还有唯识的空几乎都有说空我们一般来看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导师独具慧眼能够从这些经论里面来看出它的特色所以导师还有一本著作，就是来谈空的实践跟理论成了一本书，叫做《空之探究》第四页的上面第二段的上面一行上面三行导师对波罗经的空义有较明确的理解有想到说，不如从阿含、部派、波罗经、龙树做一番空之探究这空之探究不是只有理论它是阐明空的实践性。我们要超凡入圣，那不是要破除萨迦耶见吗？对不对？就是要证得我空所以空是实践的还有理论的开展到波罗经就有提到十八种空这空简要的呢导师这里有归纳阿含的空是重于羞耻的解脱道，重于羞耻，像空三昧啦等等的，还有部派的空见倾向于法义的论究，而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这个深奥义在般若经有说什么是深奥义，就提到空无相无作还有不生不灭真如法性实际等等，这个都是空的深奥义。所以般若经的空其实也是作为修证体证的空不只是我空还有法空而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 那 这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哦哎、导师 很深入的把它点出来。在阿含经它里面也是、提了有四谛啦、缘起等等，那里面呢主要是强调缘起中道、哦、强调缘起中道、嗯、空也有，那不过般若经所提的空说的比较广、哦、而般若经虽然也有提到缘起中道，但是引文很少、哦、像、小品般若有那个燃灯的譬喻、哦、提到、缘起、哦并不是前灯、哦、也不是后灯、哦、是前灯后灯这样子辗转相续。那缘起中道提的很少，而提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假名跟空性、哦、那龙树菩萨把这阿含的缘起中道跟般若经的假名空性呢把它贯通起来、哦、有说了一个偈颂、哦、这个偈颂就是第五的这个地方、在中间偈颂有说牌、啊、进去这个地方就是众因缘生法，这个就是缘起、哦、那我们说它是空性，所以这个就是缘起即是空、哦、缘起即是空就是把阿含经的缘起跟般若经的空性呢在这个地方结合了，缘起即是空、哦、不是缘起是缘起空是空啊，那这样的空也不要认为、哦、有一个实在的空可以取着，这个空呢只不过是假名安立的、哦、所以这空是假名，这假名也是般若经所说的、哦、那么这样的正确理解空那就是中道。所以导师这样的解释、哦、跟梵文的原意、啊、完全相合，但是我们中国古德的对这个偈颂的解释有时候不是这样子啊，好、哦，缘起假名哦，这是有，好、哦，那我说即是空，这是空，不落有不落空啊，另外找一个中，就空假中这样子。其实，在龙树菩萨的原意是什么呢？我再简单的强调一下哈、哦，缘起就是空，那。这中间透过无自性来做结合，因为缘起它是众因缘和合而起，所以不是独一。我们刚才提到自性有三个特色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是缘起的话，一定是众因缘和合而起，它就不是独一了，这破除独一的自性执。再来，缘起既然是因缘和合，它就会哦、随着因缘有生灭，对不对？它不会是恒常不变嘛，所以这个就是跟无我空结合了、哦、破除第二个这个自性执、哦、再来既然是是无常、哦、又无我、哦、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主宰性嘛，所以缘起是无自性的，没有自性的独一，没有自性的恒常不变，没有自性的主宰，缘起是无自性。这样的无自性，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假名，叫做空。因为我们要证悟我空，其实就是破除这几个自性的执着嘛。哦，我空啊，所以缘起无自性，我们说它是空，所以缘起就是空哦。不是说我、哦、另外找一个空啊，哦、这缘起当下就是空，而这个空也是假名安立的、哦、那这样的正确了解空，它不会落入常，不会落入断，这样的空当下就是中道，空当下就是中道啊，而不是说哦这个另外哦不落入假，不落入空，另外找一个中，不是。好，这个是龙树菩萨的原意啊。导师就抓住这个重点，哈、哦，如实的把它 呈现出来、哦、那导师的特色呢，就是把阿含经的缘起中道、哦、那透过这个无自性的观念，那把缘起跟空性啊结合在一起，那正好能够贯通阿含跟般若。那在缘起就是离两边的中道嘛、哦、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有很多、提到、不有不无啊，不常不断这样的缘起、哦、都是有提到中道的、嗯、那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哦、有很多人虽然是有这样的观念、啊、但是有时候提到空、哦、不知不觉的又会偏向于这空的这部分、哦、啊，其实我们了解这缘起当下就是空、哦、为了加深大家印象，我说一个小故事哈、哦。佛印禅师跟苏东坡啊经常在论哈、哦。那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佛印禅师的时候，佛印禅师就只有摆一张椅子啊，哈、哦。他自己坐在那边，苏东坡来的时候他说，哎，禅师你这是待客之道吗、哦、怎么只有摆一张椅子，也不 摆个椅子给客人坐啊、哦、那佛印禅师就说，四大本空啊，五蕴非有啊、哦、仁者你以何为坐，四大本空啊，五蕴也是照见五蕴皆空啊，既然都是空你用什么为坐，哎，他一下子转不过来啊，哇，就只好站着啦、哦、他想，好啊，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哦、结果、等待机会了，哎，结果有一次，哎，换佛印禅师去拜访他，他就如法炮制啊、哦、哎，换自己、哦、拜一次，禅师说，师父来了怎么没让座啊、哦、他就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啊、哦啊，禅师你以何为坐，结果这禅师啊就往他大腿上一坐，他说，哎，你怎么坐我大腿啊、哦、禅师怎么说呢，你的大腿也是四大五蕴假合啊、哦、我的也是四大，我的屁股也是四大、五蕴假合啊，我用我的四大假合五蕴假合坐你的，以空坐空有什么不可以呢、哦、所以我们了解这缘起好、哦，不是说有一个实有了哈、哦，这个空也不是说啊落入完空，缘起就是空，因为它是无自性啊、哦。好啊、所以他详细的解释在瓜虎二哈、哦、中观论通讲记的第二段啊，明白了缘起生法真无自性，所以是空，而这个空也是假名。如果你以为它实有，那就不是中道喽。如果你也知道这空是假名，那才是真正的中道、哦、而不起种种的边执见、嗯、好，再来我们看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经义、哦、导师有归纳 为几个，第一个大小共观、哦、刚刚开元法师有说过要研究阿含经、哦、并不是说像否定这二圣的、哦、那自以为说啊，这是小教啊或藏教啊，自以为是很殊胜的大圣，不能够从这样的看、哦、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大圣非我说、哦、我这个才是原始的，其实龙树菩萨呢，他是把阿含跟阿含里面所谈到的智慧修行解脱跟大圣经的菩萨行，他是站在解脱还有空观的基础，那又强调广大的菩萨行，事实上是两个很巧妙的结合。所以第一个大小共观，那在声闻提到的三法印，大圣就说一时相印，那这个内容很广、哦、 我们这边没办法详细一一的解说，我们大概就了解一下了哈。好，那再来我们请看第六页。这里面都是引证了哈。我们看第三段，金一龙述论说三藏却是多说无我。这里的三藏哈，其实是声闻三藏啊，声闻的啦，特别是指声闻。所以天台的判教称为藏教，这是指这个三藏教哈，就三藏多说无我，但无我与空并不是性质有什么不同。所以导师在空智探究里面就提到，阿含的空其实它就是无我无我所，主要的意义就是无我无我所。那大圣从空门入，多说不生不灭，但是无常生灭与不生不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略。因为在三法印里面哈，诸行无常，这个行就是有为法，有为法是生命无常嘛，对不对？而涅槃极境的涅槃是无为法呀，无为法就不生不灭啊。好，所以在三法印里面，它有针对有为法说法印是无常的，有针对无为法涅槃也说是法印。好，如果我们一般人讲，哎，这都是法印，为什么一个生灭无常，一个不生不灭，无为呢？哦，既然都是法印的话，哦，那其实在《阿含经》或者《中论》，它的意思就是说，开始我们一下子要进入涅槃不生不灭不容易嘛，所以呢，先从进取诸身，好，哦，来观察五蕴呐，啊，哦，是无常生灭。要借着这无常生灭了解，哦，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或者法可以执着，来体悟到无我，哦，有无常生灭体悟到诸法无我，那这诸法无我就无我无我所了，哦，这个诸法无我的法呢就包含了有为法跟无为法。所以这三法印里面它所涵盖的内容哦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哦，诸行无常，这个行就是只针对有为法，而涅槃极境是针对涅槃的无为法，而中间的诸法无我呢，这个诸法是包括有为跟无为。所以在龙树菩萨就以这个诸法无我啊，哦，就是空嘛，空是无我无我所，来贯通诸行无常跟涅槃极灭。从这个意义来说阿含所多说的诸行无常生灭跟这大圣所说的不生不灭得无生法忍，就是透彻证悟不生不灭，其实呢是可以贯通的，而不是两个互相冲突对立的啊，透过这样来解说啊。那这个当然就是透过缘起跟性空的体悟才能够贯通。那这样的大圣的体悟，事实上并不是说离开阿含而直接另外的理论基础所创发的。所以在倒数的第三段初期的大圣经，如十地经与悟无生法忍同于二圣，般若经与无生法忍能够含摄二圣智断，就是二圣的若智若断皆是无生法忍的少分等等，或者是先尼梵智得解，这个是大品般若经 所提到先尼梵智，这个是阿含经里面他体悟以后在般若经有提到，就说他的这些二圣的理解呢跟大圣的体悟啊其实是相通的啦，哦，那这些来证明大圣的现观，也就是说 大圣的体悟啊，他是像无生凡的体悟啊，他其实就是涅槃的体悟了，无生法忍啊。啊，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忍是智慧的别名啊，无生法就是对诸法能够了解到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体悟，叫做无生法忍啊。所以在华严实地经有提到啊，如果菩萨证的无生法忍，如果悲心弱的话啊，他不想度众生的啦，觉得众生也是空，有什么好度呢？因此而入涅槃的话，那跟阿罗汉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样的无生法忍的深悟，其实就是涅槃的深悟。但是呢，他大圣菩萨忍而不证，好，忍而不证。所以在整个大圣的修学历程啊，他有般若道跟方便道。前面的般若道就是上求佛道，觉诸细论啊。那另外呢，还要沿土熟生。OK， 就是这样的方便道也要啊，两个要结合起来啊。那中论里面更是都是引用阿含经，啊，中论里面没有引用任何一部大圣经，所以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啦。哦，有一个西洋学者说，做中论的这一位龙树菩萨，难道真的是大圣学者吗？哎，他做这样的质疑啊，哈，做大圣学者，他为什么里面都没有提到如何修六度啦，哦，如何引用大圣经啊，种种没有。但是呢，它里面为什么都是引用阿含经？这其中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说阿含经是大家所共许的经典，所共许的。你如果引用大圣经，哦，这些原来的声闻学者啊，他根本一句话就把你否定掉了。大圣非佛说，你引再多没有用啊，没办法做你的经证啊。那龙树菩萨很有智慧，他说：“哎，那如果这样的话，阿含经你总相信吧？哎，这个我相信。好，那既然都是阿含经共许的经证，那他就引阿含经来做透彻的、深刻的解释。”这个时候就以同样的经证，剩下呢就理证看谁比较高明的啦，对不对？所以其实中论他引用阿含经啊，而且透彻到阿含经的深意，这个是非常善巧的啊。这个也是刚刚有人问啊，哈，如何来读阿含？如果说读阿含已经很花时间的话，怎么读阿含？我有个建议，读中论，因为它里面也是引用阿含啊，哦，那另外一些是立论的摄事分也是在解释阿含嘛。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回忆导师的话，不要以这个小圣的心态来看阿含，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大圣菩萨，他也尊重阿含，他们怎么来解读阿含，对不对？大智论里面也有引用很多阿含呐，啊，这些大圣的论师，他们怎么样解读阿含，也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啊。好，那我们看最后倒数第二行啊，中观学能够抉择世尊教义的真相，有助于佛教思想史的理解，这是怎么样的值得我们尊重啊？好，再在第七页。真属外，理是外，这真配合理啊，俗配合事，就是真理还有俗事啊。那我们要真属外，可以从解行两方面来说啊。解就是俗事与真理，要即俗而恒真，真又不爱俗啊，就理解圣意，但是不妨碍世俗。行，那就事行跟理证。要依世间福智事行的进修而 悟入真性。啊，第七页中间加粗的解行那个地方。那有的人他只偏重于修福福德啊，其实我们在修福德当中要兼修智慧啊，这才是福慧双修。而契入真性啊，不要只是自己悟入空啊，得解脱啊，不管众生疾苦了，我们要不废世间的福智施行啊。所以不管是理论实践也好，都要真实真熟无碍。那中观它是缘起法是相依相成而无自性，即无自性有因果宛然啊、哦，它是因为它缘起嘛，所以一定是合无因果了，不会说落入空啊、哦，落入完空。好，再来悲智圆融，那智慧跟慈悲，好、哦。有很多人修智慧的时候就觉得像我们在学院齁、哦、有时候要考试啊，大家同学就赶着做功课啦齁、哦、本来该轮组的该做的事情就荒废了。那有的读不来啊，他很喜欢就是上厨房煮菜啊，但是要提笔考试的时候他就写不来齁、哦、往往有时候好像打成两截齁、哦。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出在中观他怎么样把悲智恰当的合在一起呢、哦、我们看智慧与慈悲是佛法的宗本，而同基于缘起的正觉。智慧来说、哦、第二行它是无我的缘起，这个无我就是否定实在性、不变性、独存性，这就是我刚刚对自性所下的定义。不变性，自性是恒常不变的，独存性就是独一、哦、那真实性它有主宰一、那其实无我的中观、哦、这一段的二四五第五行、哦、缘起无我的中观彻底否定这些，那才体悟一切是相对的，是依存的，是流变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缘起来修智慧、哦、就是透过缘起、破除这些执着来体悟我空法空、哦、那么从德性来说，缘起是无我的，人生它是身心依存、哦、它并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也是自他依存哦、不是说自己、哦、我们也要来这社会啊，大家互相互助。所以佛法不否认相对的个性、哦、而一般自我的实在感含摄的不变独存主宰，这就是我的定义啊，这是一般的、哦、那这个是根本错误的。所以否定这样的自我的中心的主宰欲才能够体贴的友情的同体平等。所以真正慈悲、哦、到这个时候，一般的慈悲有的假如还有我的话，他会可能为自己的小孩子牺牲性命在所不辞啊，对不对？但是别人的小孩子本来这样细别掉、哦、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分别心啊。但是真正慈悲如果能够体悟到无缘大慈，那这样展现他，因为无缘大慈是什么？没有我的所缘的执着，也没有法的所缘的执着，体会到我空法空，这个才叫无缘。这缘不是说我们有缘没缘啊，它是所缘啊，没有我执，没有法执，这样的展现啊，无缘大慈，这样的慈悲呢，它是体悟缘起空而提升上来的啊。所以唯有无我，倒数第三行、哦、唯有无我才有慈悲，从身心相依，自他共存，还有万物跟我其实是、互相缘起的正觉中、涌出无我的真情。所以要智慧慈悲，我们深刻的了解缘起，那就可以悲智双运了、哦、好，第四空有融会、哦、这个我们前面大概有提到了， 缘起都无自性，那就是性空啊。好，第七啊，龙树所称赞的菩萨精神，导师归纳有三项啊，挂五一，三圣同住无余涅槃而发菩提心啊，他的精神是忘己为人啊，牺牲自己那成就别人。第二啊，就是意志有淡化他利的倾向啊，这个导师有时候私下经常跟我讲。龙树菩萨的著作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可以显现出来淡化他利的倾向啊、哦。那有的强调异行道啦，哦，崇尚他利的呢，龙树菩萨说这个非丈夫自干之言啊、哦。这个认为这是比较信心确凿的众生啊、哦，所以说自利不由他，他的精神呢是尽其在我。第三。三大二生七劫有限有量啊，他的精神是任重致远啊。那有关这里面所谈的详细的内容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可以参考《深观广行的菩萨道》啊，这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解说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那。这一部分，我只提要点就好啊。在第九页，我们看刮胡三啊，刮胡三答曰：“菩萨行善道，为一切众生。”那入道人第二行，入道人有下中上，下者只是为了求自度行善法，中者为自己也为别人，上者只为别人。诶，那这个跟一般人想法好像有点出入啊、哦、有人就会问，那为自己又为别人，那不是更好吗？应该这个是上人嘛、哦、诶，龙树菩萨的解说、哦、他说如果你有想到为自己的话，那就是杂行了、哦、杂混杂了、哦、那并没有体悟到真正无我的精义。所以真正体悟到无我、哦、它是纯粹利他，从利他中来完成自利、哦、这个反而是体悟到无我而纯粹为众生所学的，这个就忘己为人了、啊、这是龙树菩萨所称赞的菩萨精神，也是我们印顺导师所赞叹的菩萨精神、哦、不要处处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即使做善事啦、啊，这是属于中等的杂行、哦、好。那另外学火三教里面有自利利他、哦、这个章节非常非常好，这是提到有很多人总认为说哇，我自己要成就了以后、哦、才来利他、哦、那导师说事实上从本生坛啊里面所说的、哦、还有大圣经所说的，其实在还没成就之前就是以利他为先、哦、所以声闻跟菩萨道，声闻道和菩萨道的差别就是声闻道重于自利，是偏重了，不是说他完全没有利他，而菩萨道呢是重于利他，也不是说完全没自利，他是从利他中 来成就自己。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益他利为悲切里面就有提到佛力加持，我们一般听到加持总以为是他力、哦、我自己不是很用功啊，佛加持我就智慧啊就成就了、啊、那导师有引大智论的文来说、啊、早期的佛力加持呢并不是他力、啊、这是在刮胡二导师有解说、啊、第三行，其实佛在波尔经命舍利弗 啊，命须菩提，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那须菩提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啊，也没有实在的菩萨的名字啊，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波罗蜜可得啊，那我怎么可以为实在的菩萨而说实在的波罗蜜呢？他就说完了。请问各位菩萨，什么？你体悟到了波罗蜜了吗？这个在大多人有解说哈，在三甲品哈，其实他其实从空来体悟的，就是三甲哈，这个后面会提到。那须菩提他的意思就是，即使他有智慧眼，但是有眼睛如果没有光线的话，你看不到啊，对不对？好，所以说他即使有智慧眼，但是还是需要佛的智慧灯啊，佛的开示。所以他是声闻嘛，但不是独觉啊，还是要佛的开示他才能够体悟啊。他从这个意义来说，佛的助缘加上他的体证，那他所体证的跟佛的证悟并没有两样，不相违背。这个意义来说是佛力加持并不是他力了，自己不修谈不上加持了再来异行道的真正意义在中国的净土中经常会举十住毗菩萨论的这个提到的异行道来认为说这个是最快速的法门那导师在成佛之道成住本里面提到异行道的真正意义其实就是先借着念佛还有修普贤的十愿让心调柔，心调柔以后福德增长，福德增长以后这内心的烦恼就减轻嘛，那个很刚强疑惑的这些就淡薄了，对于佛菩萨的难行能行产生的清净的信解这个时候有一个清净的信解以后呢，再悲悯众生，悲悯众生以后就要利益众生那利众生的时候他就来行布施啦，行持戒忍辱，所以他是借着前面这异行道念佛忏悔业障啦，种种广修供养的这些让心调柔以后来跟难行正常道接轨，这个才是龙树菩萨的本意啊。但是中国古德强调异行道念佛方便他都好像视而不见了，对于龙树菩萨说，这个我们看挂虎一答曰如果照你说要有一个异行道很快得到不退转的话，那这种说法呢是宁若确裂无有大心，非是丈夫至干之言。那即使是先呵斥一番但是龙树菩萨也慈悲，如果要的话那我也可以为解说异行道，但是异行道的真正意义其实它是跟难行道正常道接轨算是前方便了好，那第三果报回向，就是我们都有回向嘛，有一次功德普及一切然后回向众生，但是这个福德回向导师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出自大智度论的，福德跟福报不一样，福德是不贪不嗔不痴所造的一切善法，这样的善法是善法体，这样的善法是没办法给别人的，但是呢借着这样所修的福德可以感得果报，你可以感得知具感得相貌庄严那言谈容易信受，讲话有人听那这样子的福德果报可以利众生。我们看括弧就是三第十二页， 括号一的最后一行哈，善法体不可疑人，就是这样的福德啊，其实是善法体，就是你修的善法了，这是不能给别人，你感得的果报才可以给别人哈。好，那另外啊，括号三，三大二乘七劫有限有量，这个是般若经所说的啦哈，就是说你不能以有限量的心说啊，我修三大阿僧祇劫就好了，圆满了，我 3.1 阿僧祇劫我都不来，不修。他不能以有限量的心啊来修菩萨行啊，主要是讲这个啊。那但是问题来了，很多人他心里想，时间那么长啊，众生那么多啊，我怎么修啊？所以这是在第13页括弧五啊。生死虽长，众生虽多，那这个怎么办呢？哦，这个《大智论》里面他有提到，倒数第三段，菩萨应该正意念：生死时间虽然很长，但是时间是性空的啦。如何了解时间是性空的？哦，在《中论》的这个观时品里面就会有提到时间怎么样来观它是性空哈。那么众生虽多，这个不一不一啊，这个多一啊，其实你如果认为它实有的一，那才会有实在的多啦，但是众生本来性空啊，也不是说多到不得了啊，所以透过空的了解，对多众生的多或者时间的长，其实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你的八大悲愿啊，如倒数第一行，菩萨无量的福德智慧力能超无量劫啊，那佛的智慧也是无量无边啊，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也不难啊。好，接着我们看第14页。你看时间性空啊，不知不觉这时间过得那么快了哈。好，底下我们看第八啊，大智论的四悉檀来贯摄一切佛法啊。开元法师说，我这边会讲了，其实我本来是说啊，前面已经讲过了，这边可以不用讲。好，这里面四悉檀，悉檀就是中止中去的意思了哈。那就是世界悉檀、对治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地狱悉檀啊，那就是龙树菩萨他以这个世悉檀来贯摄一切的佛法。所以有些经它是比较诱导别人向佛道，是启发他的号要啊。那有些呢，对治悉檀它是破斥他的执着，针对他的病来对治。但是我们一个肥沃的田啊，不能只是除杂草，你要种植有意义的植物才可以收成啊，对不对？所以除了去恶以外，还要行善啊。这个行善就是各个为人悉檀。但是去恶行善，如果还是有漏法夹杂的烦恼，这个都不就近啊。所以要地狱悉檀啊，体悟空性啊。好，那接着我们看第15页最下面哈，二谛的正确行解是学者良好的指南啊，就是有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啊，不得第一而不得涅槃。那世俗跟圣意啊，这个要互相搭配。我们看第16页倒数第5行，离情执而圣解一切法空不可得。空只是空掉他的执着，不是空掉一切善法，空掉一切修行，不是他是空掉他的情执，不是否定一切的善恶邪正。善行正行是与地义空相顺而去入的，即使 这无生法忍的菩萨也是要度化众生庄严佛土的善行。最后一行，龙树性空为名的正确理解修行，这是学佛者良好的指南。好，那这样的二谛其实大智论里面它有很好的融贯。我们看十七页刮胡二，导师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龙树的中观学除了到中土中国这边来以外，也有传到西藏去，但是呢西藏他们所传的中观学啊比较着重在身观。对于广行像大智度论啊十住毗发论他们都没有传啊，这是我们汉译的宝藏。那导师就说在刮胡二倒数第二行，西藏所传的后起中观学啊竟然不知道大智论等，所以他们只有身观啊，而对于广大菩萨行还有世俗的案例也不免无所适从。好，刮胡二就是导师从大智论里面提到我们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的修学历程呢，可以归纳为二道五菩提。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道呢是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那五菩提在第十八页角注刮胡二有发心菩提、福心菩提，福心就是降伏烦恼了，明心菩提这个是得到无生法忍，还有出道菩提就出三界要到达佛的一切智，这个叫出道菩提，就无生法忍以上沿途熟生的这一个阶段，最后是证得无上菩提。好，那因为时间到了后面的部分如果大家有问题我就借机会再来讲说。好，那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请大家提问。哎，正好这后面几个问题可以让我接得上这边有提问到三甲修行的次第观，这个就是在第十九页。这我们配合得很好那三甲的修行次第观就是明甲、受甲、法甲。在般若经佛并不是一开始就自己为菩萨说般若，也不是请大菩萨为其他的菩萨说般若，他请谁呢？请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为大圣菩萨说般若那他怎么说呢？我们看刮胡一第十九页刮胡一的第二段，那须菩提就跟佛说了世尊要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而世尊所说的菩萨，菩萨的名字到底什么法名为菩萨，我又不见有一个实在的法名菩萨，我怎么教菩萨们般若波罗蜜？他就说完了。请问各位菩萨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呢？还好有龙树菩萨为我们做解说。事实上这里面呢就是提到了三甲的观念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好了请看刮胡二，这里面有提到明甲、受甲、法甲，在刮胡二的倒数二、四、六 五众等法名为法法假波罗涅提，这是梵文 Brajnapati 的译音、啊、就是法假。好，他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其实须菩提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假合为一个人，那么这个五蕴一一的法，这个叫做法假，就是法的施设了，五蕴一一的法。而五蕴依染众缘，依染着五蕴的这些缘而成为一个复合物，这个叫做受假。这个受假就是依染众缘成的复合物，这个就是菩萨，这个个体，这个人。好，就有法假受假。什么叫名假呢？名假就是对于这个人给他冠上一个名称、哦、比如说弘印长老、哦、这李老师、哦、谁谁谁，这是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叫名字施设。这个假其实它的原意就是施设的意思。那须菩提的意思为什么说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智，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这个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执着这个名字，这名字只不过是假名安立啊、哦、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这个个体。能够了解这样子的话，了解受假施设无实的话，那就是了解众生空。而这个法的施设啊、哦，色受想行识啦，或者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你也不要以为它是实有，能够了解它是因缘和合的，那这个就了解法空。所以它其实是在描述、哦、说、没有一个实在的般若可说，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来为实在的菩萨说、哦、所以没有一个实在菩萨是代表是受假嘛，是受的一个合物、哦、这个是因缘合而生、哦、所以如果能够了解名字名假受假法假都是性空的话，那就是诸法实相。那这边问到说这样的次第、哦、导师有提到了在第二十页、啊、第二段，依大正所说它有次第物住的意义、啊、先破坏对名字的执着，其次呢再破坏对这个个体、啊、我啊众生的执着、啊、再来最后这破法波罗蜜，就是破除对法的执着，有这样的次第，然后先破对名字的执着，然后破除我众生的执着，最后破除对法的执着。那怎么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好，比如说六根触对外境，能不能举日常身心的活动好来应用呢？名假，我们一般众生听到一个名字啊，就联想到它的内涵啊，那我们或许可以从大家对我们的批评啊、哦、说你这个人笨得像什么一样，你就不要去对号入座了、哦、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那是他说的啊，但是你真的笨到那个样子吗？其实未必嘛、哦、或者说人家把你捧得像什么一样、哦、你也不要、哦、陶醉了、忘了我是谁啊、哦、第一个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再来就是对个体，这个就了解我空还有那个众生空、哦、然后接着对于这个一一的法，破除对一一法的执着，色受想行识啦，或者般若波罗蜜啦、哦、那菩萨学一切法不能执着一切法呀，对不对？你这样学的越多执着越多，这个不是经的本意啊、哦、不妨从这里面来次第的修学啊。另外有一个问题，这个跟最后第十一 请看讲义23页。导师晚年的定论，以大智论评判印度佛教，也同样评判中国传统佛教。这导师最后的一本著作就是《永光集》。那 我想把这个问题的背景大略先说一下。导师说，我与月称菩萨思想的关系很少人提起，唯一的例外是江灿腾先生。他对月称的思想似乎与我差不多，知道的有限。导师非常幽默意思就是说你跟我知道的差不多。其实导师对月称菩萨他知道的是很深啊，对不对？但是他很含蓄啊，你知道的跟我差不多啊，非常含蓄又幽默那其实导师的著作，你如果检索导师的光碟月称或者应称派等等，里面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很有意思那主要就是这江先生说月称的著作提供了导师三系判教的理论基础。那导师就澄清导师的大乘三系是依着虚大师的大乘三宗而说那最早提出大乘三系的是在民国30年的法海探真这个著作里面就有提到了。那时候还没有读到月称的入宗论所以不可能是说从月称的思想提供了导师大乘三系的基础对不对？好，再来下一段。更离奇的，他说导师以月称的入宗论为依据来撰写唯识学探源那导师就说，那入宗论的翻译是民国31年才翻译出来，而导师的唯识学探源是早在2年前，在民国29年就写出来了。导师有未卜先知吗？怎么说这个是月称影响的呢？这不是啊，从这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出导师的那种真知灼见这思想这是先进不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啦，对不对？那好，再来下一段。还有他说，印老事实上是透过月称跟中克巴的纵观思想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那导师说，这个也让我很意外了那下一段，导师所批判的不只是中国传统佛教，还有印度后期秘密大乘的这些神秘预热的佛教。那月称里面的注宗呢也有提到持咒那因为江先生他说导师也有依着中克巴的纵观思想来批判。那导师说中克巴树立的这黄教是通过普里道次第，而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密宗道次第中克巴他是强调密宗道次第的，前面的普里道次第广论只是前面算是前方便而已啦，事实上中克巴他是在强调要有后面的秘密大乘那其实这个也是导师所批判的。导师既然也批判这样的秘密大乘，怎么会说是受中克巴的影响呢？那导师所依据的是什么呢？是中国传译的龙树大智度论。导师是依的大智度论来评判中国的传统佛教，还有评判印度的后期的佛教那早在之前，净达义印度之佛教，这是回给虚大师的信里面有提到底下这些话。与大圣中见龙树有特胜者 是不是说特别导师喜欢空了，而是龙树菩萨确实有很多可学的地方啊。那缘起修行的龙树想要别立僧团啊，别立菩萨僧团，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是这个志向是可以施法的啊，可以效法的。那龙树菩萨的学啊，是三圣共证法性空，与佛陀的本教解脱是相合的啊，只不过是佛法本教呢是重于声闻行果，而龙树因为还有般若经啦、大乘经，那是重菩萨，只有这一点差异。那言菩萨行啊，这个就是大乘的三个菩萨精神的特色啊，三圣同入于涅槃啊，而菩萨为众生发无菩提心啊，这个忘己为人，还有啊任重志远，还有尽其在我啊，有这几个。那这里的问题哈，就是在倒数第四行，导师以这样的大智度论来格量诸家，就是在推究衡量各家对于大乘三系来说这里就举唯识系的无着系说无着系缺出义，起信论唯一见成义，而禅宗唯一自立义。那缺出义是什么这就是问题想要问的到底无着系为什么说缺出义？那这个主要是对照这三个精神就是在第23页，就是出，就是第一个精神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而菩萨为众生发菩提心就是无着系他主张众生有五种种性，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的他提到无着系是提到有五种种性有声闻种性独觉种性、佛种性，还有不定种性。不定就是不决定有可能成就声闻、独觉或者是佛，而还有一种叫做一禅体种性，这是没有佛的无漏种子你再怎么修学是没办法成就的所以这一点就是跟龙树菩萨的初意三圣同入无余涅槃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一切众生可以得解脱那以空性来说是无自性嘛，只要你因缘福德智慧具足，事实上是可以成佛的。那这样的主张，般若这样的主张跟如来藏不一样。如来藏是说众生本质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是忽然一念无明才变成凡夫。那有人就质疑了，你哪天忽然一念又成佛以后又忽然一念，那不是又变成凡夫了吗？这是他的困难处了所以龙树菩萨说性空，他不像这无着系就是事先就把你定成一禅体种性，你绝对没办法成佛，这是跟龙树菩萨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忘己为人我想假如菩萨行的话大概都有 为众生了主要是前面的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这一点唯识的无着系的讲法不一样那起信论唯一见成义，唯一见成义，那这个是在跟三种菩萨精神的第二项相合就是讲义23页倒数第二行，以三阿僧 其形音为有限有量啊，此任重致远之精神也。这是龙树菩萨在大尊里面所说，因为大品般若经它是不只是三阿僧祇劫修学，它是无量阿僧祇劫修学、哦、虽然说很多的大圣经都是以三阿僧祇劫，但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它是以无量阿僧祇劫、哦、所以他说不能以有限的心来修，那这个是任重致远的精神、哦、那跟这个好大喜功啊、哦、言谈呢、荒诞的行为怪癖的这个是不一样的。那起信论啊，它建成义就是在第24页角注64刮52大圣起信论讲记这边提到，也就是说不管众生的根性如何啦、啊、虽然说佛说法会有因机力导的差别，但是呢其实你都是要圆满种熟脱了，就是要下菩提种，要好好修学，要度化众生，最后才得解脱。所以这里提到唯一见成义就是任重致远，一定是要照这个菩萨行菩提智慧之良来修学。那这里主要就是破除一生圆证啊，即身成佛的对峙这一种想法了。好，那第三啊，禅宗唯一自利益，这个就是24页最上面，次求一行道者为自性确立，尽己在我，盖为自利而后有互助之者。你要先自爱啊，别人才会爱你啊、哦、你自己都不自爱了，别人爱你也没有用啊、哦、那禅宗他就是强调自利，他是、比较淡化他利的这方面、哦、那静跟密说他是方便来摄受、哦、比较下劣的根器的人、主要是这样子。好，时间真的是性空哦，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下午还有综合讨论，那我们再提出来。好、哦。